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希伯来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最后一个大段落的主题是基督徒超越的生活。上一次我们查考了这一大段落的第一个部分，就是第十章里说到的基督徒承受的特殊恩典和应该有的责任。这个神所给我们基督徒的特殊荣耀呢，就是要让我们通过幔子，也就是基督的救赎，然后进到幔内，就是进到神的家去侍奉。
在第十章里也插进了希伯来书第四个非常严厉的警告。这个警告不但提醒基督徒不要故意犯罪，也鼓励基督徒要纪念过去为信仰已经付出的代价，用勇敢坚忍的信心坚持到底。
到了最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以信心、盼望和爱心分别作为第11章、12章和13章的主题。希伯来书第11章说到信心的榜样，12章说到盼望的忍耐，13章就是关于爱心的行动了。这三个加起来就是基督徒超越的生活。
对，在第11章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举出了犹太基督徒所熟悉的人物，用他们的信心来说明信心在基督徒生活里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先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2节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然后在39节又重复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这两句得了美好的证据，就好像是两个括弧，一前一后的把古人因着信所做的事夹在当中。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结构呢，就可以很清楚地把这一章分成三个小段，其中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引言，然后从第四节一直到38节都是说到信心伟人的见证，末了39到40节就是结论。
我来念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引言。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在这个引言里，第一节可以说是信心的定义，它告诉我们什么是信。这个信在原文是没有定冠词的，既然没有定冠词，就表示这里所说的信不是指某种特定的信，而是一般人所说的信心了。
嗯，任何一种的信都有这里所说的两种特质。第一，信心一定是针对所望之事，也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如果一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根本不需要用信心去接受了。
对啊，圣经在这里用实底这个字眼来描写信心。所谓实底，就是有事实做根据的真理。正好像一件事情是经过实验室实验证明过的，和所谓的理论，也就是像进化论那样建立在假设基础上有待证明的理论是绝对不一样的。
嗯，实底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契约。罗伯森博士曾经把确据翻译成所有权状，意思就是说信心就是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非常的有把握，因为手上握了一张契约，是绝对不会落空的。
嗯，一个人如果盲目地相信自己所盼望的事一定会成就，却没有根据，没有所有权状的保证，他的信心就是子虚乌有的信心，是迷信。
对，而我们基督徒对未见之事的所有权状，就是神亲自赐给我们的圣经，也就是神的话。如果我们的信心不是根据神的话，那么我们的信心也同样是虚的，一切的盼望也一定会落空的。
信心的第二个特质就是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就是还没有看见的事。希腊文的确据是一个法律名词， 意思就是在法庭上足以让一个人定罪的证据。
嗯，就好像我们用信用卡去买东西，那个店家虽然不认识我，可是他却刷了卡，就让我把东西拿走了，因为他认识那张卡，他相信他自己一定可以从发卡的银行里拿到钱，他对那张卡的信心就是建立在银行是有信用的证据上，那就是他信心的确据。
不错，圣经解释了信的定义以后，就开始把这个信应用在从前的人对神的信心上，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弟兄姐妹，这里所用的信字和前面就不一样了，因为在这个信的前面呢，有一个定冠词，我们中文就把它翻译成这字，表示是一种特定的信心，指的是人对神的信心，就是作者要结束第十章的时候在38节所说的一人必因信得生的那种信。
还有这里的证据和第一节说的确据在原文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说了，第一节的确据意思是确实的证据，而第二节的证据所用的希腊字却是见证，跟第四节第五节的见证是同一个字。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就把这个字翻成有好名声。
那也就是说，古时候的人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神就为他们的信心做了见证。在这一节说，这个见证啊，是个美好的证据，意思就是说，神为他们做了美好的证言，这个证言就借着圣经一直流传到后世。
下面第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金华牧师啊，这本神借着他的话为古人做了美好证言的圣经，也同样的为神的创造做了见证，于是这本圣经就成了我们信心的确据。
是的，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世界的被造，可是当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相信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就知道也就承认宇宙万物是神创造的。这么一来，神造了物质世界的事实也就成了叫我们去相信有关神其他应许的证据了。这样的信心也是那些相信神的古人所有的，同样的所谓的这信心。在这些信心伟人的见证里，首先提到的是亚伯。我们看第四节。
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
亚伯和该隐献祭的事记载在创世纪第四章。在那章经文的第四和第五节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有人认为该隐是种地的，当然他献给神的会是地里的出产，而亚伯是牧羊的，他自然也会用羊来献祭了。神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是不是不公平呢？
所以就有人解释说，不是神不公平，而是因为亚伯所献的祭是流血的祭牲，而该隐献的却不是，所以神看重亚伯的供物，却看不重该隐的供物。这种说法固然不错，可是创世纪里面什么地方说到该隐跟亚伯有那样的知识，知道神要求他们用流血的祭牲献祭呢？
当然没有直接的这么说，不过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书找到答案。首先呢，我们从希伯来书前面的章节已经知道了，动物的血永远不能够洁净人的罪，人也不可能借着这样的祭物去讨神的喜悦。
其次就是我们从神指着亚伯的礼物做见证，说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就知道神是从他所献的礼物，所以看亚伯是个有信心的人。
原来神是先看重亚伯的听命顺服， 然后才连带的看中了亚伯照着神的吩咐去献上的公羊脂油。
在撒母耳记15章的记载里说到，扫罗没有照神的命令除灭一切的敌人跟敌人的财产，撒母耳就毫不留情地责备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亚伯的顺服满足了神要借着流血献祭，叫后来的人明白神要人接受基督的流血来赎罪的心意，所以神为他做见证说他已经得了美好的证据。
不错，
在信心伟人的见证里，第二个是以诺。第五节跟第六节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是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如果我们翻开创世纪第五章，出现在眼前的就是一个家谱，连续的说到某人生了某人就死了。
那个时候人很长寿，比较起来以诺活在地上的年岁也许不像他同时代的人那么长，只有365岁而已。可是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五章就会看见，所有亚当的后代都经历死亡，只有以诺没有。第24节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也就是说，以诺不是到神那里去以后才与神同行，他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与神同行，过一个拒绝世界的罪恶和天上的神靠近的生活。所以他被神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以诺的例子告诉我们，人活在世上可以不单单的过一个生儿养女延续后代然后就死去的生活，人可以选择相信神，相信神给世人的应许，就是保证人将来有永恒的盼望。有一天信靠神在地上与神同行的人，也会和以诺一样被神接到永远里去，继续的与神同行。
对，以诺借着与神同行证明了他的信心。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对以诺那样的信心做了一个结论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信有神就是相信神白白赏赐救恩的信心。救恩是不能够靠自己努力去争取的，而是单单要靠相信神。将来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和基督的救赎去到天上与神继续的同行。
对，接下来一位信心的伟人是挪亚。在希伯来书11章第7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挪亚的事记载在创世纪第6章到第9章。那个时候神看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可是挪亚却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因为他跟其他的人不一样，他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所以在神要用洪水毁灭整个世界的时候，神就决心要救挪亚一家。
神拯救他的方法就是吩咐挪亚去造方舟。金华牧师啊，对挪亚来说，他很可能从来没有见过下雨，不知道什么是洪水，更没有见过大船。可是创世纪第6章22节说，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他的他都照样行了。
我们可以想象啊，当时的人看见挪亚放着大好的人生不去享受，把宝贵的时间放在山上造船，是多么的无知可笑。可是因为神已经指示了他，他就照着神所给他的蓝图一丝不苟的去做。圣经说啊，他 他是动了敬畏的心去预备方舟的。
季华牧师啊，有的时候一个人信心的表现实在会叫旁观的人觉得很笨很愚蠢，可是挪亚却不管别人的看法，也不问理由，只是一味的照着神的指示去造方舟。他一造就造了120年，虽然在那个期间他始终没有看见下大雨的征兆，可是他相信时候到了，洪水就一定会像神所说的降临。这就是挪亚因为敬畏神所表现出来的信心啊。
是的，结果呢，挪亚因为信不但救了他的全家，而且也定了那世代不信的罪。神使挪亚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却毁灭了那不信的世代。跟着我们要思想的信心伟人就是亚伯拉罕了，他被称为信心之父，是以色列人最敬仰的祖先。新约圣经的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都用他做信心的例子，可见他的信心非常不寻常，所以希伯来书也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叙述他信心的见证，这就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到19节的话。
我先念第8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这是说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顺命的信心，因为他完全照着神的话去做。
对，从创世纪第10章31节的记载来看呢，是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带领全家去迦南的。可是使徒行传第7章2节到4节却说到神最初在加勒底的吾尔呼召的是亚伯拉罕。这个出入很可能是因为从前犹太人和我们中国人一样尊老敬贤的缘故，所以父亲还在的时候一切的责任都归给父亲。
可是当亚伯拉罕照神的吩咐离开自己的地方来到哈兰以后，很可能是因为父亲的缘故迟延了继续往前走的行动，浪费了不少宝贵的光阴。
可是神并没有放弃他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后来创世纪第12章第1节，神又从哈兰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第4节说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并没有告诉他这个神所指示的地是什么地方，可是亚伯拉罕因为相信神，他就遵命出去。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不是就愿意出去答应出去或者决定出去，而是用实际的行动开步走来表现他对神的信心。
亚伯拉罕迁移的行动在当时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大事，神要亚伯拉罕连根拔起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去一个根本不知道在哪里的地方。若不是有非常大的信心，任何人都承担不起。可是亚伯拉罕却顺命开拔了。可见信心就是不问理由，不求明白，只是一味的相信神那么说那么做，自有神自己的道理，是神的主权，神一定负责。
接着第9节跟第10节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亚伯拉罕顺服神的结果，好像大部分时间都在流浪，圣经说是做客住帐篷，表示他不会在那个地方久留，随时预备继续往前走，一直到神说停止为止。
可是呢，在那么一个流荡不安又不知道前途的情况之下，亚伯拉罕却是每走到一个地方就建一座祭坛来敬拜神。这就说明他相信每一步路每一个所到的地方都是神的带领，虽然他不明白，可是他还要敬拜神。
他那样的生活过了多久呢？第9节说，就是跟以撒雅各一样。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而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意思就是他一直到死的时候，甚至他的儿子孙子都还在等候神的应许实现。
第十节说啊，亚伯拉罕等候的是一座有根基的城，也就是一座比帐篷大得多，要给他永久居住的地方，那就是天上的家。这样的信心呢，是超越了时间空间限制的信心。
接下来十一节十二节要说到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信心。圣经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我们去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就会知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曾经对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他到了迦南以后，神有好几次告诉他，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十七章第一节，亚伯拉罕99岁，撒拉也90岁的时候，神甚至对他说，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问题是，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跟撒拉连一个儿子也没有，两个人的年纪也老迈了，90岁的撒拉早就过了生育的年龄，那么神的应许怎么能够实现呢？
神就是要等到人确定自己根本没有本事的时候，才成就他的应许。当撒拉听到神说他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撒拉就暗笑，好在神赐给他信心，成就了他所应许的。结果这对夫妇的信心就使他们经历到，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神能够使仿佛已死的人生出子孙来。
不但生出子孙，而且要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历史告诉我们，大概500多年以后，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光是男丁就有60万，可见神的话后来真的应验了。
事实上，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就是说，所有和亚伯拉罕一起有信心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这么说，金华牧师啊，亚伯拉罕的后裔真的是极其繁多啊，他的信心的确是得了美好的证据。
说到这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想到读这封信的人也许会问，可是上面说的这些信心伟人好像都没有亲眼看见神应许实现哦。于是作者就在这里加上了一段解释，说明他们的信心是放在更长远的永恒里。在13节到16节，
13节到16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十三节一开始说的这些人，就是指前面提过的信心的伟人，他们有一些共同的地方。第一，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意思就是他们都坚持他们的信心，到死都从来没有动摇过。
第二，他们都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指的是他们在有生之年没有实际看见神的应许成就。像亚伯拉罕，甚至后来的以撒、雅各，他们都没有看见他们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也没有得到近在眼前的迦南地作为产业。
可是呢，第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从远处望见。望见的意思就是已经看见了。他们虽然肉眼没有看见神的应许成就，可是他们信心的眼睛却已经看见了，所以他们就 为他们信心眼睛所看见的欢喜。
还有第四个共同点，他们都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做客的，意思就是他们毫不留恋地上物质的好处，一点也不被地上的事情缠累。他们如果要想回去，十五节说他们还有回去的机会，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后悔走回头路的。
第五啊，他们都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既然是家乡，就是他们本来所属的地方，就是在天上永恒的居所。
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劝勉基督徒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这个世界短暂的可以看见的事情上面，而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神的话就是应许我们在天上有一座更美永久的家乡。
不错，圣经又说，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表示他们的信心是当他们在世上遭遇艰难凌辱的时候始终不以神为耻。他们的信心和神给他们属天子民的身份是相称的。
至于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虽然他们当时没有看见那座城，可是他们用信心知道神的应许是真的，那座城已经预备好了，是要给他们进入的。
是的，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一节说，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如果我们和这些信心的伟人一样，用信心的眼睛透过神的话去看，我们就和他们一样，可以和神更加的亲近，得到神的喜悦。
对，事实上，亚伯拉罕的信心没有停在这儿，他还要更上一层呢。我来念17节到19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得了以撒，可是创世纪第22章第2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
是啊，利未记第一章告诉我们，燔祭是要把祭牲完全烧掉的。进化牧师啊，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以为神在开玩笑。既然以撒是从神的应许生的，他怎么会又要把它烧掉献祭呢？
可是啊，亚伯拉罕没有，他没有问神为什么，反而立刻行动。结果啊，就在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儿子的时候，创世纪22章11节和12节就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所以罗马书第四章17节形容亚伯拉罕的信心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亚伯拉罕先有神的话应许他，他的后裔要比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还多。当时亚伯拉罕一点也没有怀疑过，结果神果真赐给他一个儿子。
可是现在，神又要求他把这个老来得到的独生子做燔祭献给神。亚伯拉罕也没有对神怀疑，却毫无抗拒的就把以撒照神的吩咐献上。这就是他完全顺服，是他信心的最高峰。
对，跟着亚伯拉罕，以撒也用信心得了美好的证据。这是希伯来书11章20节说的，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
根据创世纪第27章的记载，以撒爱以扫过于雅各， 可是雅各竟用诡诈的手段欺骗了父亲，得了长子的祝福。
可是当以撒发现这个因为欺诈造成的错误的时候，他却拒绝以扫苦苦的哀求，没有更改他已经给了雅各的祝福。那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以撒一定在这个节骨眼想起神的应许，就是创世纪25章23节，利百加怀孕的时候神所说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在创世纪27章23节说，他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这表示以撒相信他所祝福的话都是神借着他说的，是神的旨意，是不会更改的。
后来雅各也在他为儿孙祝福的事上见证了他对神的信心。21节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
雅各临终以前虽然年纪老迈，眼睛昏花，可是心灵的眼睛却特别的明亮。当他要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创世纪48章14节说，雅各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
也就是说，他违背了一般祝福的原则，把更大的祝福给了约瑟的次子以法莲。因为他用信心的眼睛看到神的心意是要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
对，创世纪47章31节还说，雅各交代了他的后事以后，虽然他的身体很软弱，可是他在床头上敬拜神，也就是希伯来书这里说的扶着杖头敬拜神。
这表示他要用最后一点点的力气勉强起来，用一个恭敬的姿势向神敬拜，这是他信心的见证。
还有约瑟，22节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
那个时候啊，雅各已经带着全家下到埃及，可是创世纪50章24节和25节说，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
可见约瑟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以色列人一定会回到迦南地，而且会得到迦南地。这样的信心也得了美好的证据。
对，以上所说的信心伟人，他们的信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相信神的话。他们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件事能够改变神的话。无论从环境的遭遇和现实的情况看来，跟神的话有多么远的距离，他们还是相信神的话。这也就是见证了11章开始所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弟兄姐妹，我们下一讲还要继续思想更多信心伟人的见证，盼望我们也能够跟这些信心的伟人有一样的信心，可以得到美好的证据。
是的，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